亲爱的活水弟兄姐妹，在线在场的弟兄姐妹，我非常高兴荣幸跟大家一同敬拜。在之前的敬拜赞美中，神已经把我们的心灵提升到他荣耀的宝座面前了。请大家再次站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聚集我们来敬拜你。今天我们站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纪念到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有使命的人。求主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再次来更新我们，主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你的话语再次来照亮我们，你的圣灵引领我们，你的使命差遣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生命再次能够更新。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信息，为什么特别呢？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特别。这个特别的信息乃是普世宣教的动力、使命与策略，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八节。可能有人会讲，这个信息口气太大了吧，我们只是一个本地教会，我们只是一个华人教会，谈何讲普世宣教的。其实我们这样的想法正说明我们的生命有瓶颈，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还不够，我们的信心还不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大家还记得我们活水教会2022年的年度主题吗？我相信大家都记得我们的年度主题，扩张帐幕之地，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我请问大家，如何扩张帐幕之地呢？如何扩张帐幕之地？我不知道你们如何扩张，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如果想扩张帐幕之地，我们必须把帐幕的橛子拔起来，对不对？必须把这个橛子拔起来。但是拔这个橛子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有很多的局限，有很多人的想法，不想拔这个橛子，不想启程，不想扩张，这就是我们的挑战，这就是我们的挑战。我们有很多的橛子拔不起来，如果我们不拔帐幕的橛子，我们绝对不可能扩张我们的帐幕。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们扩张帐幕的有一个方向，要拔橛子的事情，就是普世宣教。我们必须朝普世宣教方向前行，拔橛子。大家知道普世宣教的第一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召开的吗？不是1932年的洛桑会议，也不是1910年的爱丁堡世宣大会，而是00年的耶路撒冷普世宣教大会。当时复活的基督用40天的时间向门徒传讲神国的道理，传讲神国的道理，这是普世宣教的动力、使命、策略。但是在40天之后，主即将升天之时，门徒前来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主，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如此吗？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各种的橛子，帐幕的橛子是我们根深蒂固很久很长时间拔不出来的，也不愿意拔的。即使普世宣教大会已经40天了，门徒还想的是以色列的国，要复兴以色列的国。普世宣教仍然以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宗派、自己的教会、自己的想法为中心。那么主如何回答他们呢？主这样讲：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NIV 新国际版本翻译的非常精确，他是这样讲：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直接翻译是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做我的见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这里复活的主向普世教会制定规划了普世宣教的动力、使命、策略。动力乃是三一神的圣灵 The Spirit of Triune God Who 他是谁。使命乃是做基督的见证 What to do。 策略乃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 How to do， 如何做。 Who What to do How to do it。如果我们仔细思想普世宣教的动力、使命、策略与我们今天做宣教有什么不同，请问大家做宣教计划的时候、开宣教会议的时候通常做什么事情？可能我们在思想短宣的地点、宣教资金、资助的名单、什么时候出去，可能我们在思想我们今年应该多呼召几位、多增加几位宣教的成员，这是我们通常的开始。但是在主的使命上面，一开始乃是圣灵，圣灵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得到能力做基督的见证。那么如何从圣灵开始呢？主在升天前只给他们一个命令，等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赐的圣灵。主升天之后，这一群人就回到耶路撒冷的一座大楼上面开始等候。他们不是白等，不是干等，乃是在祷告当中等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每一天都是在一起，都是在等候，都是在寻求，都是在期望。结果到了第十天的时候，突然天上有大风刮下来，有舌头般的火焰降在这120人的头上，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各国的方言来。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但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别国的方言来。这些方言除了他们本族的希伯来语外，还有15种，全部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16种语言民族就代表了普世宣教的对象，也就是创世纪第十章闪、韩、雅福三兄弟从一个语言变为多种语言分散到全地的群体。那么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被圣灵充满用方言讲什么话呢？并不是说哎呀，你也来了，你几时来的，你在耶路撒冷住多久啊，耶路撒冷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新的新闻吗？不是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们讲述神大的作为，神大的作为，这个大为大的作为就记录在彼得当天的讲道当中，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这样告诉他们，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就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你们就急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之后彼得继续讲，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切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继续讲，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这是彼得当天对耶路撒冷全民的一篇正道，在这里特别讲到如何谈论神伟大的作为，神的大作为。我信主之后很长时间从来没有把等候、祷告、福音、认罪悔改、领受圣灵、普世宣教全部结合起来。我知道传福音，我知道悔改，我知道要敬拜，我知道要祷告，但我从来没有在圣灵的能力当中把它联合整编起来，从来没有。直到我信主十年后，神很奇妙的就是三位宣教士在圣灵的大能当中把福音、把悔改、把普世宣教全部有系统的整合起来。那么第一位就是查尔斯·芬尼。查尔斯·芬尼，查尔斯·芬尼是美国第二次大复兴的启动者。我们知道第一次大复兴是 Jonathan Edward 约拿丹爱德华兹，第二次是芬尼，第三次是穆迪，还有英国的素贞。那么芬尼作为第二次大复兴的主导者，他是蒙了神的呼召，被圣灵所充满。这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当天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向老板讲，从此之后我不再为你办案，他是个律师，我将为基督办案。芬尼这样描述圣灵充满的经历，圣灵似乎穿透了我的身体和灵魂，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力量像电流一样一遍一遍地流过我的身体，感觉像液体的爱引导我，我无法用其他方式来描述。The Holy Spirit seems to go through me, body and soul. I could feel the impression like a wave of electricity through and through and through and through me. And indeed, it seemed to be a liquid of love, for I could not express it in any other way. 我非常羡慕芬尼这种圣灵充满的经历，但是我更羡慕芬尼对主的这种委身。我从此不再为你办案了，而为基督办案。很多年后，当我要辞去工作去穆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公司的一个高管给我发了个电邮，请我去面试，跟他谈一谈。因为之前有一个职位我一直想去，是我梦寐以求的。很奇妙的就是在我决定要去读神学的时候，这个电邮突然就发到这里来，请我去面试。那个时候芬尼的这种励志，芬尼的话语就在我心里产生感动，我就很平静的给他写了一篇电邮回绝了他。当然我没有讲从此以后我不为你办案了，不为你工作了，我非常平静的拒绝了，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这是芬尼。第二位就是印度的孙大信。印度的孙大信被誉为东方的使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12位使徒都是犹太人，但是孙大信被誉为东方的使徒。孙大信是印度人，他们的家庭是800年信锡克教的教徒，但他16岁的时候归向了基督。那个时候家庭开始迫害他，婉言的劝说他，想让他放弃基督。有一次他的叔叔很神秘的把他叫到家里的地下室底下去，叫进去以后立刻把门就锁起来。他当时心里非常紧张，以为叔叔要杀他，结果叔叔没有杀他，到底下以后把自己头上长长的厚厚的裹头巾解下来。我们知道锡克族都是裹头的，因为头发是非常尊贵的，别人不能看， 那么叔叔在这里以最谦卑的一种生命告诉孙大信，你不要信基督，你看叔叔都这样谦卑了，然后把地下室的所有的金银财宝一盒一盒的打开给他看，告诉他如果你放弃基督，这些都是你。孙大信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财宝，从没有想象过世上竟然有这么多的金银宝石，玛瑙从来没有见过，没有想象过这么多。就像如今的年轻人，如果你突然得到亚马逊、特斯拉这样的一个 offer， 可以做亚太区的销售总监，去不去？唯一的条件，你星期天要加班，你要旅游，不能固定进班。孙大信讲，那个时候基督的爱充满了他，基督的爱充满他，他放弃了，他拒绝了叔叔的要求，叔叔后来把他放出去，没有杀他。孙大信这样讲，那些开放自己的心转向基督的人将感受到他的能力和平安。 Those who turn to the master with open hearts will feel his power and experience peace. Sadhu Sandar Sai， 这个人非常的了不起，赤着脚穿过喜马拉雅山到西藏去传福音。第三个人乃是美国人 R.A. Torrey， 这人的名字你一听就知道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名字有两个圣经名， R 就是鲁本， A 是 Archer， 这两个都是十二支派的名字。 R.A. Torrey 是美国人，他是一位宣教士、布道家、圣经学者、牧师，也是牧笛神学院第二任院长。第一任是牧笛，第二任是陶雷。他所讲的信息，宣教、复兴、医治，这是他一直在传讲的信息。还有就是圣灵充满。我当时信主之后，有很长时间对圣灵、对圣灵充满、圣灵的喜一点也不清楚，而且非常的混乱。当我开始寻求圣灵充满的时候，陶雷的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当时买了一本新的圣灵 The Person and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这本书从新一直现在给我读成旧书了，我还有。在这本书当中，陶雷非常清楚地列出圣灵充满、圣灵喜的六个条件。第一，完全依靠基督十字架的拯救，接受神的赦免。第二，完全杜绝生命中各样的罪恶、内心与行为的。第三，公开承认基督为主。第四，完全降服于神。第五，祈求渴慕圣灵的充满。第六，凭信心接受圣灵的充满跟喜。这六个条件当中最挑战的是第二、第四、第五。因为我们生命中有许多各样的罪恶，即使我们杜绝了、克服、战胜了，但是它还会回来，这是非常难的。第四，完全降服于神。我们可能已经不再犯罪，很少犯罪了，生命相对比较圣洁了。我们在教会服侍，在教会奉献等等，甚至做传道人。但是我们有可能没有完全降服神。不杜绝生命中各样的罪恶，不能完全降服神。即使杜绝生命中各样的罪恶，也不一定完全降服神。完全降服神需要更大的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大的努力，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第五，渴慕圣灵的充满。我们渴慕一天、两天、三天，但是 持续的渴慕非常的难。当我渴慕的时候，我跟师母当时在芝加哥，我们几乎走遍了一些特会，尤其是从海外来的，我们认为比较有能力的宣教士，有一个从非洲来，非常有能力。当时我就要去见他，那个会上有好几百、上千人，结果有一个牧师特别把我引到他的面前，让他为我祷告。这是我的渴慕，这是我的渴慕。如今这位宣教士还在非洲服侍，蛮有圣灵的能力，要渴慕，而且要一直的渴慕。其实我信主之后，我前面讲过，我对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这些不是特别清楚，也没人告诉。但是很奇妙的是，神就借着这三个人，让我看到圣灵充满的生命，完全委身的生命，与传讲福音的生命。有一次我在教会传讲完这个信息之后，有位弟兄就来跟我讲，说：“牧师啊，你今天的信息我从来没有听过。”我说：“我之前也不知道，没有人告诉过我，没有人讲过，但是已经清楚的列在使徒行传里面了，都在里面了。我从使徒行传发现，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可以超自然的从天降下，像风一样。”疾风烈火充满一个人，也可以通过按手祷告、通过受洗、通过认罪悔改、通过讲道、通过很多的方式领导一个人。而且，神通过历史上历世历代他所使用的仆人，就像芬尼、孙大信、陶雷这样的基督徒来触动、来传递圣灵的大能。就把我点燃了，把我点燃了。我发现圣灵的能力可以通过人传向人，通过人影响人，通过人燃烧人。我无法跟这三个人相比，我是非常软弱，也没有能力的。但是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年岁当中，曾经有两个年轻人跟我讲，私下跟我讲，我要做你这样的人。一个是11岁的孩子，我还记得他如何跟我讲；另外是一个20多岁的学生。大家想一想，像我这样无能软弱的器皿，神竟然可以通过我来触动他人，这圣灵的工作是多么的伟大！请问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这样一件历史事件，如何2000年之后仍然在你我的生命中产生这样伟大的果效？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知道有一位叫腓力的执事。他从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传福音，后来在旷野遇见了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读不懂。那后来，腓力给他解释，他听懂了，愿意受洗。受洗之后，高高兴兴回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也不知道，我相信大家都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请问大家，如今在埃塞俄比亚有这样的基督徒吗？就是他回去之后，这个信仰到底传承了几代？现在还有吗？5月份，我跟师母去多伦多参加宣教士的拆船预备，就在那里遇见了一位从埃塞俄比亚来的黑人，他现在住在多伦多。他告诉我们，他们的整个的村子，他们那个区，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从这位太监传来的，多么奇妙，多么伟大！2000多年了，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受了腓力的洗，受了圣灵的洗，回去之后 传讲福音两千多年后，竟然这样的信仰还在形成着，而且他们以这个为自豪光荣。这个黑人弟兄现在如今也要做宣教士，也要做宣教士。圣灵的大能，圣灵的火燃烧一个人的时候是不可扑灭的，是一定会燃烧触动其他生命。我为这三个人点燃，芬妮对我宣教的触动最大，孙大仙对我灵修的触动最大，陶磊对我圣经神学的触动最大。一个基督徒必须有宣教的心，必须知道灵修，必须有神学。我特别感谢神的恩典，神通过这三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复兴了我的生命，让我在宣教、灵修、神学方面都有非常好的建造。我买了非常多的陶雷的书籍，有关圣经的书籍，好几本，现在还在我的书房。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触动更多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能够触动，而是因为在我生命中的圣灵在触动，在做这样的工作。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一个小信的人，也是一个仍然在犯罪的人，但是圣灵仍然在通过我能够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也相信今天有许多弟兄姐妹领受这个信息之后，你们的生命将被触动，将完全不一样。我们子女的生命也将被触动，也将完全不一样。使徒行传第二章，门徒被圣灵充满后就讲起方言来。当时彼得就告诉他们，这是约珥书的预言，因为约珥书这样说，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神应许，我要让你们的儿女说预言，年轻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大家听好了啊，儿女说预言，年轻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我没有说过预言，也没有见过异象。我想因为我老了，我真的比较老了，但是我做过异梦，做过一些异梦。在我蒙召之后，神陆续的以一些异梦来继续呼召引领我，其中有三个异梦，它的开始不一样，结尾都一样。一个异梦是有关华人的，我向一对华人夫妻传福音，问他们，你们认识耶稣基督吗？信耶稣吗？他们说不认识，不知道。我就向他们传耶稣是谁，正传的时候我就醒了，而且感觉到心里火热，我一张口传主耶稣的福音，我心里就火热，然后心里焚烧，我被烧醒，而且眼睛里面有眼泪，我还在哭，我就醒了。我感觉到神强烈的爱，主的爱在焚烧我。第二个异象乃是向黑人传福音，也是在一个场合当中，我向年轻的黑人传福音，我说你认识耶稣吗？他说不认识。我就跟他分享耶稣是谁，正讲耶稣是谁讲福音的时候，我的心被燃烧，我又醒，眼睛里有眼泪，心中特别的感动。那么第三个异梦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应该知道了吗？黄种人、黑人、白人向一位白人男的传福音，也是问他同样的问题，你认识耶稣吗？他说不认识。我向他传，传的时候心里火热燃烧，就把我烧醒。这三个异梦群体对象不一样，结果都一样。我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荆棘燃烧不被烧毁，摩西所看到的荆棘的异象实际上就是摩西本人的生命，神要在他的生命中做那奇妙的燃烧的工作，是不可磨灭的。我也一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的烈焰。 我也知道神要呼召我做什么。在那个之后我还工作，很奇妙的是神就通过各样的场合实现了这三个意象的应许。首先是在白人的群体当中，因为我工作时期后一段时间有相当的机会去德国出差，我们跟奔驰总部有贸易关系，我去德国出差。去德国出差的时候，我就跟德国的同事传福音，他们都是白人，有非常高职位的，也有一般的工程师，我向他们传福音。其次，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跟除了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以外，我去中国短宣，是向我们华人群体传福音。有好几年我回国短宣，这是我们华人群体。最后一年我还去了非洲赞比亚，向黑人传福音。我们的农场有二三十位黑人，我除了集体向他们传过福音，从厨师到工人都向他们传过福音，都传过福音。我在赞比亚的马路上也传过福音。有一次我们农场的车在卢萨卡加油，正加的时候来了个年轻人，黑人本地人，就向我销售这个碟片，当时还是碟片，拿出厚厚的像书一样的这个碟片的这个介绍，一页给我翻，哎，你看这个好看吧，中国功夫武功李小龙的，他们特别崇拜李小龙，以为我也很崇拜。那下面一个下面一个看，看到后来，哎，怎么觉得不对劲，是黄色的碟片。然后我立刻觉得不对劲，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天主教徒。我说天主教徒还能做这样的事情，你还卖黄色碟片？我说这是奸淫，这是不对的事情。然后这个人很不好意思，收起来就走掉了。当我被圣灵所充满，被激励的时候，我去传福音。首先自己有圣洁的生活，再去传福音，见证基督，这是圣灵充满的表现。这样的例子是还有一些，今天不能多讲。那我发现如今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两个倾向。第一个倾向乃是我们对圣灵充满有非常错误的认识，我们可能讲究医治，讲究 super grace 超自然的恩典，超然的恩典，对不对？可能听到这样的一些讲道，名字我就不提了，成功神学，他们都讲圣灵的大能，好像也是蛮有能力蛮有大能，这是一类。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不是我要发财，不是我要成功，而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其次就是教会因义废时，因为我们不明白不理解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又看到很多混乱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就安静的在教会敬拜吧，我们就好好这样灵修祷告，我们就在自己教会里面服侍，就这样好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寻求过圣灵的能力。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没有真正，不能真正产生果效。我们不管传福音、服侍，我们见证，很难产生真正的果效。真正能够触动人的是我们里面的圣灵。这个圣灵，这位圣灵保惠师在对方的生命当中做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光靠说、光靠理性、光靠辩论是不行，没有能力。所以教会有两个误区，一个是误解圣灵、滥用圣灵，一个是避免圣灵，这都不行，这都不行。现在我们要讲一下普世宣教的策略。讲策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有经验，我们会讨论，我们会开会，我们有很多资源，我们有很多能人。有人跟我讲，活水教会人才济济，都是人才，那谁听谁呀？如何制定圣灵当中的策略？如何靠圣灵而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两三把刷子的，谁服谁，服不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普世宣教的两个策略。当时从旧约时代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 整个犹太教的敬拜中心都是在耶路撒冷，在各个节期当中，世界各地的散居的犹太人、外邦人也好，都来到耶路撒冷如圣殿来敬拜神，对吧？包括五旬节一样，使徒行传各个地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来等候来敬拜。但是圣灵一降临的时候就不一样，当他们被圣灵充满，讲起各地的方言的时候，这些人信了主，被圣灵所充满，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到各个地方，直到地极就分散而去，就不再以耶路撒冷为敬拜、为宣教的中心，为敬拜的中心了，当然是宣教的中心。所以今天我们宣教策略有两个，第一个叫做地理策略，地理的策略。这个策略乃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犹太全地，这是犹太人的群体，这是本地教会，然后是撒玛利亚，最后是地极。那么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就是本地的教会、本地职堂事工，撒玛利亚是外地短宣，直到地极是海外长宣。当时他们对世界的版图啊根本不了解，没有 GPS 也没有卫星图，在他们的概念当中，西方最远的地方可能就是古罗马，东方最远的地方古印度，非洲最远的地方可能就是埃塞俄比亚，这是他们听到所来的人说的，就凭信心朝前走。保罗后来去了古罗马，多马去了古印度，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埃塞俄比亚这位太监后来回到非洲，成为第一位非洲的宣教士，不是使徒，是当时耶路撒冷的一个平民啊，来这敬拜，结果回去成为第一位宣教士。本地职堂，外地短宣，海外长宣。那我先从本地职堂、本地堂会开始。大家知道二战后美国教会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就是这个教会从建堂一直到关门啊。现在美国有很多教会关门，包括天主教，120年，80年到120年，这是二战后美国教会的平均寿命，80到120。这跟我们一个人的寿命差不多，差不多。那请问，如果我们生命是80岁或者100岁、120岁，我们最佳生育年龄是哪一段？当然就是20岁到40岁这段期间。那么一个教会，如果真的我们的寿命期是80到120，我们最佳的职堂期是哪一期？当然是最早，从20到40之间。那据我对活水所了解，我觉得神非常祝福你们活水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们完全不必等到20岁，十几岁就可以开始职堂了。但10岁生孩子也有，对不对？那我问大家，请问大家，为什么职堂会这么重要？职堂为什么重要？我们去加拿大十几年，看到好多天主教堂的关门，其中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不职堂，也职不动。那我现在问大家，为什么职堂这么重要，本地职堂这么重要？因为在职堂当中，我们能够领受圣灵崭新的能力，这是答案，这是真正的答案。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职堂与圣灵的关系，与福音的关系，我们不是要仅仅生存，我们不是要仅仅延长我们教会从120岁到150岁、200岁，为自己而延长寿命，我们是真正领受神的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教会不但不会关门，我们的教会而且会被圣灵所充满，造就更多的人。所以我挑战鼓励大家要职堂，因为职堂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崭新的圣灵，可以经历圣灵的大能。 其次就是短宣，短宣也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大家都一直在做短宣，即使疫情当中不方便了，我们也仍然在做短宣的工作。还有就是海外的长宣，那当然教会参与的就相对少点，我们可能资助嘛，我们用金钱资助。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渥太华华人宣道会是五堂，在过去50年当中，我们明年就建堂50年了，已经进入老迈之年。我相信职堂应该是止不动，除非有神迹发生。但是我们过去50年当中只过3个宣道会堂，这3个宣道会堂都是三语的，有一些它的资源，它的兴旺已经超过我们本堂了。另外，我们前主任牧师如今在做各样的短宣福音事工，我们前英文牧师4年前去了柬埔寨做宣教士，今年回来述职1年，今天在我们教会讲到，我们教会非常注重宣教，从我们堂开始到海外宣教都有。如今我跟师母也在寻求海外宣教的旅程方向，也愿大家为我们继续祷告。我请问大家，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你参加过海外短宣吗？外地短宣吗？还是仅仅做资助出钱奉献？如果仅仅奉献，我讲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实体的参加短宣，一定要出去，这样才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我挑战所有没有参加过短宣的弟兄姐妹，也许就从本地职堂开始，从本地职堂开始，你出去走一走，在活水教会方圆20英里的地方，看一看到底动态什么。我前两天走了一下，我看到一些现象，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教会的注意重视。第二个策略乃是族群的策略，族群策略从本族到外族。族群策略，本族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它是犹太族，对吧？犹太民族。撒玛利亚是我把它称为类族啊，我这个分类很有意思，神特别给我感动，我这样分出来，我没有看到其他的牧师有这样讲过。撒玛利亚是类族，就是相似类似的啊，或者说 1.5 2.52 这样的，我们亚洲人后裔，我们的子女，我们可以说 Asians， 对吧？就是亚洲人，或者说 ABC CBC BBC， ABC 就是美国的， CBC 是加拿大的， BBC 是英国的，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的撒玛利亚诗歌。除了我们本族的，就是类族的，类族就是我们的下一代。那在这个时空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福音的中心由耶路撒冷地理上的中心移向了以种族民族为中心的走向。不管哪一个民族，我们都可以以这个族群的策略来规划我们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规划我们的撒玛利亚，规划直到地极的施工，任何的族群都可以这样做。这样的话就更加灵活，我们不一定要到地极去向异族的人传福音，我们也不一定要到撒玛利亚这样的地方向混合的人传福音。其实我们当中有本族的，有类族的，有异族的。我们家左面是本地白人，右面是印度，前面是尼泊尔的，我都向他们传过福音。其实这个模式是最实用的，尤其是在疫情当中啊，在疫情之后，我相信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个族群策略对很多不能出去宣教弟兄姐妹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非常大的优势。那我现在挑战大家一点，就是撒玛利亚事工，就是类族的事工，就是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是华人教会还是西人教会，我们都会看到许多东方人的面孔，就是在活水一样。那么这些东方人呢， 他们都是我们的撒玛利亚事工，这些事工是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青年事工啊，加起来被称为撒玛利亚事工，因为他们已经跟本地的种族已经掺和起来了，已经融合起来了，这非常值得我们的重视。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的英文事工，直到地级是异族的，异族的话，目前来讲我们没有用其他的语言，只能用英语，所以我们的英文事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教会族群策略里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是我们国语堂的事工，撒玛利亚是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事工，直到地级是我们英文堂的事工，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事工。我们一定要有个全方位的观点看到，而把它协调起来。我相信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有负担向西人传福音，对不对？我们教会有，每个教会都有。那请问大家，如果我们向西人传福音的，我们在大马路上向西人传福音，他们说：“哦，我愿意来教会。”他们来到我们活水教会，进入我们英文堂听讲道，见到英文堂的弟兄姐妹，请问他们可以留下来吗？他们下一个星期还可以继续来吗？我相信不会的，因为我们教会就是这样，不会的。我们教会在很多年当中，每年做社会关怀、做义工、做义卖、搞烧烤，社区搞烧烤，我也极力的向他们传福音。然后星期天会来几位新人，非常不容易啊！我传完以后，他们来到我们的英文堂，进去以后就融不入，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意向。我们不知道怎样面对这些突然走进我们教会的新人，要寻求福音、认识福音的新人，可能他们信仰已经冷淡了10年，他们要重新捡起福音，但是我们教会没有做好准备，所以这样的人根本进不来，根本进不来。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也一样，我们下一代为什么有很多是流失的，不能留在教会？因为我们没有很好预备我们撒玛利亚的事工，没有预备。他们也融不进来，大学毕业以后找不见合适的教会，就变成散居的流失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觉得教会普世宣教的策略，第二点，族群策略里面，我们一定要在教会的国语、儿童、青年、英语事工当中有个全方位的意向，我们扩张账目的领域、土地，我们如何扩张呢？我觉得从这一点可以有个很大的突破。我们要有一个总的规划。当弟兄姐妹去传福音，来到我们教会的西人，他们一定要融入我们的英文教会，一定融入我们的英文教会。那么你可以问，我如果教会还没有做好准备怎么办呢？其实在我个人的事工当中，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查经班，有3个人在查经，这3个人都不是，目前都不在我们教会，我用英文带他们查约翰福音，每个星期天晚上代查，已经查了1年多了，查到第15章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现在不多讲。我觉得教会应该有一定的资源，有相当的资源，鼓励弟兄姐妹做直到地级异族的事工、撒玛利亚类族的施工，如果不能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做，我们个人仍然可以做。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图片讲到本族的宣教是我们的家人同胞，其实我们家人同胞的宣教非常的容易，非常的方便，我们通过微信、通过教会的信息、通过等等的资源，可以向我们国内的家人同胞传福音，我们都在做这个事情，我相信你们也在做。类族的宣教，我们的下一代，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异族的宣教，就是白人、黑人。我们的英文堂如何成为白人、黑人可以进入的群体呢？场合呢？这是我对大家的挑战。好，我们总结今天信息，普世宣教的动力、使命与策略。我们讲了，动力是三一神的圣灵，使命是做基督的见证，策略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 第一，如何领受圣灵的能力呢？首先要顺服，要等候，要同心合一的祷告。其次，圣灵的火能够超自然的延续。另外，从人传到人，从圣灵充满的人传到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讲了圣灵充满的六个条件，陶雷所讲的完全依靠基督十字架拯救，完全杜绝生命中各样的罪恶，公开承认基督为主，完全降服委身于神，祈求渴慕圣灵充满，凭信心接受。第二，如何见证基督，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彼得的讲道，他在这里面讲到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凡靠叫主名的，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显明战胜罪恶死亡的权柄能力。我们个人要认罪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第五，非常重要，这就是整合的福音，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不但我们领受，我们的儿女在远方的都要领受。第六，就是为基督做见证。第三，普世宣教的两策略，地理策略，本地外地，直到地极，本地的建堂职堂工作，外地的短宣，直到地极是海外宣教。第二，就是族群策略，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或者第八章第十章讲的内容。这里面讲到本族类族异族，本族就是我们教会的事工，国语事工，我们通过个人布道、网络福音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做。类族就是我们的儿童青年事工，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异族就是我们的英文事工，我们之外的人，国语之外的人。核心概念就是父的权柄、主的应许、圣灵的大能、人的顺服，在这一切之上，我今天所讲的这一切之上，一个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他要使这个人全都顺服。如果不顺服，这个人没有被圣灵充满，也不可能蒙圣灵的使用。所以人的顺服。好，最后我要回来讲今天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之前这样的信息，类似的信息我在教会讲过几次，但是都发生一些意外，包括今天的信息也发生意外，我不能去教会与大家实体敬拜分享信息。之前我传讲类似信息的时候，有两次网络特别不好，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特别不好，其中有一次根本没有办法听，我第二天冒着大雪回到教会重新录制了一遍。还有一次我们教会音响的那个房间，它是电子锁电池啊，突然没电了，那一天早晨根本进不去，不管你怎么摁都不开门，据说那个电池五年才需要换一次，结果就像就在我讲那篇信息的那一天完全进不去，后来不得不从窗户架的高梯子爬上去，我们才可以继续转播。今天一样，我已经讲过，如果有任何弟兄姐妹今天受触动受感动，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要重建我们的生命，也要好好的为主而活，好好的奉献传福音。我告诉大家，你今天属灵的征战已经开始。有人讲撒旦从来不会去搅扰平平安安的基督徒，但是一旦一个基督徒要追求圣灵的充满，要追求真正的圣灵充满，一种能力来服侍、来见证、来传福音，他就要面对患难、挑战、逼迫，各样的搅扰就来了。所以我特别提醒鼓励所有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定义要追求圣灵的充满，领受圣灵，重新得到属天的能力，你要奉献，你要去做宣教士，你要传福音的话，你要预备好自己面对属灵的征战，预备属灵的征战。最后几个挑战的问题，你领受过圣灵的能力，你打算如何领受圣灵的能力，你如何参与教会的职堂行动，教会为什么要职堂，你如何参与教会的类族异族的宣教事工。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再次献上感谢，感谢你呼召拣选使用差遣我们这些不配的软弱的器皿，来成就你国度永恒极重无比的事工。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能的，我们非常的缺乏， 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资源，我们有很多的人力，我们有很多的智慧，我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我们最缺乏的乃是圣灵。你在圣经中已经告诉我们，不是靠能力，不是靠才能，不是靠势力，乃是靠你的灵方能成圣。这样的真理从古到今都没有改变。历史上凡被你取得伟大成效的人，都是靠着圣灵，都没有靠自己。今天我们活在史无前例的繁荣兴旺的时期，教会的资源可能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前所未有的繁荣丰富，但是我们对圣灵的领受又是可能前所未有的缺乏。主啊，怜悯我们这样的光景，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即使我们放弃所有的舒适，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一些现有的传统，只要能活出圣灵的大能，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来，这都是值得。祝福我们活水的弟兄姐妹能够扩张帐幕的境界，能够在圣灵带领之下拔出各样阻拦扩张的橛子，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从教会团契开始，从教会的同工会开始。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你属天的大能就赐下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为基督而活，为基督去扩张，为基督而赢得灵魂。祝福所有立志为你而活领受圣灵的人，让我们超自然的被圣灵所充满，每一天活在这样的大能当中。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门。